下面第十七节哈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蓄金银。那王也好，国家也好，王常常代表国家，什么样的人选出什么样的民意代表总统。所以台北啊，现在台湾啊，一天到晚在骂政治人物，其实我们都自作自受，谁叫你选出这种人来的。各位，我不是单骂总统、市长或者立法委员，谁叫我们会选出这种人来的。那你说不是我的错啊，我选的没当选啊，那选民愚昧啊。那你的无奈就更要回到圣经里了。我认为人不归向上帝，大家都是瞎眼的。所以我还是说，重要的是福音工作，比那政治啊什么要重要的多。当然神不是叫每个人都是全世界传福音，这我承认，神给你责任在政治、在社会、在其他方面做清流，那也很好。不过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仅仅依靠上帝，你做的也是都是跟着人应生虫，不会真的有正面的作用哈。这个多立飞兵也是王容易犯的毛病，积蓄金银也是王容易犯的毛病。那王容易犯的毛病其实就是国容易犯的毛病，因为什么样的王、什么样的总统就有什么样的百姓，什么样的百姓就选出立什么样的总统或国王，谁也不要怪谁。这个我们常常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。那这个也请各位注意哈，这个我希望我们解经能够尽量的严谨，虽然我也常常提到一些灵异解经的合理的地方，那是因为圣经允许我们，当不仅允许我们，甚至圣经耶稣和保罗都这样做，这是跟现在你们听解经学的老师讲的不一样。解经学的老师总是跟着世界的这些哲学神学的方向去走哈，不是真的肯定圣经的权威来讲的，我认为是肯定圣经学权威来讲才是对的。我们不放弃向世界上学习，但是还是把圣经放为主哈。这个在下面解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哈，有难解的地方，不能解得很通，今天很多地方会碰到哈，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。我看到有一些解经的就是说，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常常都有个困惑哈，就旧约哈，神好像没有怎么责备多妻啊，包括列祖的时候，包括大卫啊、所罗门，没有怎么责备。那当然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你看那多妻的结果多惨呐、啊！亚伯拉罕、以赛亚、雅各哈，尤其雅各哈，那多妻多惨呐、啊！你看这就知道不应该多妻，然后一夫一妻多好哈。Well， 各位，这个我觉得圣经的根据还是不够了，因为神没有明明责备的，我们就还是不可以讲得太大声。你说多惨，你也说不一定多惨啊。那么你说一夫一妻就多好，这起码就乌利拉来讲，他应该一直都是一夫一妻，他也很惨的、哎、啊，就是我不敢说，我们不能用成败来论英雄。我们一再讲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哈，不是你一帆风顺就表示一定是有神的拣选和同在，可能刚好相反啊。那这个所罗门立飞兵哈，我也没有太看到圣经很直接的责备，甚至我看到责备都是因为那些飞兵勾引他拜偶像，那被责备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立的飞兵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什么非常敬虔的，今天一号妃子读马太福音，二号妃子读马可福音，说不定圣经没有那些责备也不一定哈。就是我觉得圣经对这方面让我有一点不安。当然主耶稣讲的话就是权威了，神的意思，这个人不应该休妻也不应该离婚的，那么那个是从一而终，那个是很清楚，我们从那里来找到证据就可以了。所以一夫一妻，新约旧约都是神的心意，而且新约旧约都是不应该改变的。那么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还会看到有的时候因为人的软弱不好教导，所以神允许这样政策，这些解释我都同意，但是我是觉得基本上还是因着耶稣的话，当然这解决就够了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旧约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异教国家还没有福音过去的时候，好像一夫多妻呢不太能够有太清楚的经文去责备他哈，除了耶稣的话以外哈，像这里哈，有人说不可多立妃嫔，就是反对一夫多妻，反对君王有妃嫔的。各位，可是我觉得这里重点不是不可立妃嫔，哎，我觉得重点是不可多立。那什么叫多也很难讲啊，后宫3000是不是多？后宫60人是不是多？当然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2个就是太多了。但什么叫做多哈？好像是妃嫔还可以有哈，那这是有一点遗憾的哈。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说从圣经里面说这个君王哈，也只能有一个妻子哈。我们还是只有用耶稣的话来讲，其他就不是那么明确哈。好，总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这是好色。那这个加添马匹，这是好强、好斗、好勇，这都不恰，都是个人也好、君王也好、整个国家也好，都是一个很坏的风气，很不好啊。那多立妃嫔会心会偏邪哈，这个偏邪呢，我想不必把它了解成妃嫔带他拜偶像，因为妃嫔可以是国内的妃嫔，大卫很多都是国内的。那但是。因为违反神原来的制度，我们的心就会偏邪，就会在这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里面，争风吃醋也好，然后我们在中外历史上都看到，因为这样产生种种非常混乱的人际关系，包括六亲不认，包括那个皇太子的专权，包括这个引诱自己老公让自己怀孕的这些事情哈，我们在中国外国历史上都可以看到非常的不对。那个偏邪不必是拜偶像，偏邪就是一个错误的性关系，让我们让那个君王还有妃嫔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偏邪。你在大卫的儿子身上、大卫的身上和他这些妻子的身上，我想多少都可以看到。多积蓄金银那又是了，国家也好、个人也好、君王也好，这种贪婪都不对的。这我也是求主赦免了啊！我真是常常看到现在教会，包括牧者，包括神学家，我们都其实在最基本的事上没有抓得很好，没有把握得很好。最基本的事上总是主，有时候听到祷告啊，主啊，上一句祷告，主求你让我们教会里能够圣洁善良，没有这些污秽。让我们不随从世界的风俗。下面祷告祷告，主求你复苏台湾的经济。各位，复苏经济跟随从世界潮流，我不觉得是两回事，我觉得是一回事。我当然不是说经济复苏是件坏事，只是你真的说台湾现在经济复苏会怎么样吗？就是卡拉 OK 又多起来了嘛， KTV 又多起来了嘛，色情的事情又多起来了嘛。我说这些都是被很多的牧者要喊打的。复苏经济、教育成功、更多的博士、更多的建设，这些都是好事，绝对是好事。大家吃得更饱，国民所得提高，我们的营养增多哈。如果不是福音更广传，我觉得通通都是负面的，或者说通通都是虚空。我敢跟任何一个人辩论。我不是说，我再次强调，有钱有权有势美丽健康绝对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我们应该给，应该求，应该得。但是如果那个基本哈，我们单单的信靠耶稣，这个没有抓好，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祷告。所以说啊，求你复苏台湾的经济，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身高63寸，女孩子的三围都怎么样一样，那个祷告不是太重要的，甚至是荒唐的啊。对不起，这种荒唐祷告我也常常做，因为在教会里也不能不这样做啊。有人失业了，你总不能叫他一直失业啊。但问题是，我也看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还真的比较会亲近上帝一点哦。一旦你工作忙了，远离上帝哦。我希望你们懂我的意思。 当然最好的情形就是大家经济都很好，钱也很多啊，然后都很爱主啊，对不对？今生我们很多人想的就是今生做财主，来生做拉萨路嘛，那这样也是很好啊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不过如果要这样，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你要赤裸裸的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上帝。你而且你在任何一个时候要有这样的态度，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这里也没有说他贪污啊，他想办法让自己多积金银啊。个人也好，君王也好，国家也好，谁不喜欢我们的国民所得多高？可是哎，奇怪哈，弱小的国家在看到人家国民所得高的时候，美国国民所得高的时候，常常就会讲这就是帝国主义啊，经济侵略啊，跨国公司啊，这些道德的名词在社会主义对大国的批判里就很多啊。那我们台湾在批判中国的时候也很多啊，不要看他们是泡沫经济，那我们台湾过去不也是泡沫的很？哎，各位。金银不是坏事，马匹也不是坏事，你是不是真的是在敬畏上帝啊？信靠上帝，这个求主帮助了。国君因为有权力，就在这三件事上，马匹、飞兵、金银上特别有能力堕落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清单继续扩大下去，包括你的知识，包括你儿女成群啊什么这些。哎，有的时候也真是求主赦免，看到一些见证啊，老大是哈佛博士，老二是律师，老三是医生，哎呦，神的祝福真满满哦。那你在世界上还可以看到老七老八个个都是总统了，有一天世界小姐了，那就是神祝福满满嘛。就是我们观念常常就是世界，然后世界又掺一点点的十字架，又掺一点耶稣的宝血，是四不像。是不像，我们求主帮助哈。我没有反对这些，各位你们家很多的博士，感谢赞美主哈。但希望我们爱主的心智是成比例的增加，而且是更多的增加哈。